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8月30号，公元2007年10月1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谴责中共在西藏加大实施移民政策；吉尊白门女士在德国呼吁加强儿童教育；美国总统不顾中共抗议，将出席为达赖喇嘛举行的颁奖仪式；中国政府指责藏人共产党员效忠达赖喇嘛；流亡藏人闯入中使馆，抗议中共干涉藏传佛教事务；记者无国界发布报告，披露中共监控网络内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10号在美国纽约州的伊萨卡市接见当地藏人时，谴责中共在西藏加大实施移民政策。应伊萨卡西藏朗格寺石轮佛学中心的邀请，达赖喇嘛从本周29号开始在伊萨卡展开了为期2天的访问。昨天星期三，达赖喇嘛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在位于伊萨卡市州剧院举行的世界各宗教教派研讨会。达赖喇嘛在会上向1000多名各宗教教派代表发表演说时强调，世界各宗教间相互团结和包容，齐心协力共同工作，就能够给整个地球上的大家庭带来希望，并能创建一个具有实力的和谐社会，来促进世界和平。昨天下午当地时间2点钟，达赖喇嘛向信众传授了佛学博士格西朗日当布桑格所著的修行八极，并特别接见了移居在伊萨卡的100多名藏人。达赖喇嘛向他们发表讲话时表示，在西藏中国实施的藏政策不断加大，随着铁路开通，移民政策也在进一步加大实施，导致目前汉人在西藏的数量多于本土藏人。中共在西藏还加大开采矿产资源，迫害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达赖喇嘛强调，西藏目前的局势已经是非常紧张和严峻，因此流亡藏人不应该满足于自身的生活，而是要肩负责任，实现境内藏人寄托的希望。在教育方面，达赖喇嘛强调学习现代化科学知识，加强本民族文化和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要性。结束在伊萨卡的访问行程后，今天星期四，达赖喇嘛将前往纽约市展开访问。在美国西藏之家和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创办的慈善组织的邀请下，达赖喇嘛将从明天星期五到本周日在纽约市曼哈顿无线电城向信众传授为期3天的《金刚经》和印度佛教大师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观》中的70空性论，并将于本周日14号向当地民众就和平与繁荣为主题发表一场公开演说。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妹妹吉尊边牧女士在德国呼吁加强儿童教育，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印度北部达拉萨拉西藏儿童村前负责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妹妹吉尊白妈日前在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时呼吁加强儿童教育。根据德国媒体消息，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前任总负责人、达赖喇嘛最小的妹妹吉尊白妈女士日前在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书展时强调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她说，儿童接受教育后不再盲目地相信一切，就会开始学会分析问题，是儿童询问事物的真相，探索真理。因此达赖喇嘛强调，流亡海外的西藏儿童必须接受教育。吉尊白曼女士还表示，她并不把达赖喇嘛当成是自己的哥哥，而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上师和引导人。
请继续收听新闻。 美国总统布什甘愿冒着激怒中国政府的后果，下周五17号将出席美国国会举行的颁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最高荣誉金质奖章的仪式。根据中央社消息，美国白宫今天表示，布什总统和夫人将在17号出席在国会山庄举行的这场重要活动。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强卓指出，布什总统与夫人将出席为达赖喇嘛举行的金质奖章颁奖典礼。在下周五17号的颁奖典礼上，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将颁发平民所能获得的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给达赖喇嘛。一向严厉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佩洛西议长表示，达赖喇嘛不论面对西藏境内或是国际冲突时，都一直致力于推动富有智慧、慈悲心及非暴力的解决途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去年在表决是否颁发金质奖章给达赖喇嘛时，都获得了超过2/3国会议员的支持，随后将结果送交给了布什总统签署。过去包括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前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和德丽莎修女，以及前南非总统曼德拉等多曾获颁这项殊荣。美国外交人士表示，这是第一次现任美国总统和达赖喇嘛一起在公开场合出现，可能会引起中国的愤怒。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当局质疑藏人共产党员的忠诚，并指责他们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效忠。根据英国 BBC 消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今年9月4号的内部文件特别提到了当局对西藏稳定的关注。据报道，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巴内特取得和阅读了部分文件，他说，有关文件呼吁在西藏的中共支部发起一次修正运动，重新评估当地党员是忠诚中国还是效忠于达赖喇嘛。报道说，这份内部文件指责一些党内异议者和共产党的奶水长大，但却认达赖喇嘛做母亲。报道指出，这份文件指称党内一小撮异议分子的理念、修养、政治立场摇摆不定。文件指出了两个对中共不忠诚的特别例子：一名党员因为喊叫所谓的反革命口号而被开除党籍；一名教师对学生说，中国承认的班禅喇嘛是假的。中国媒体上周纷纷谴责达赖喇嘛，这显然是因为美国总统布什将在本月17号参加向达赖喇嘛颁发美国国会金质勋章的仪式。中国媒体甚至指称达赖喇嘛支持法轮功和日本奥姆真理教。人权组织说，中国当局在中共17大召开之前加紧对整个藏区的政治控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自从西藏康区礼堂发生当地藏人永杰阿扎公开要求中国当局给予更大宗教自由和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抗议示威后，中国增派大量军队驻扎在西藏康区各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指出，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林是一个强硬派人物，他要求当地人包括小学生等谴责达赖喇嘛，以确保中共17大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召开。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闯入中使馆抗议中共干涉藏传佛教事务，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昨天星期三，大批西藏青年会成员突然闯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进行抗议，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收回从上月一号起实行的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这一新法规。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金多吉发来消息，在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来自达朗萨拉、昌迪港、新德里等地的近30名藏人于昨天中午来到中国大使馆前进行抗议。示威者手指西藏国旗，并用红色油漆在大使馆的大门和墙上书写西藏独立等口号进行抗议。部分人还翻墙闯入了中国大使馆内， 把自己捆绑在旗杆上进行抗议。西藏青年会副主席敦珠多基在本台采访中表示，西藏青年会这次组织示威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抗议中国政府近期制定并实行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他说，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上，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社区的各非政府组织相继发表新闻声明，指出这一法规的无效性。这次西藏青年会代表600万西藏人民组织抗议活动，反对中国政府制定这一法规，并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收回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这一新法规。部分参加示威活动的藏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没有自由可言，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11世班禅喇嘛在内的所有西藏政治犯，信仰无神论的中国政府无权干涉藏传佛教转世制度，并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制定这样的法规。抗议活动进入15分钟左右时，示威藏人被立即赶来的大批印度警方强行拉到车上，并被押送到监狱中。另外，昨天星期三晚上，西藏青年会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拉萨拉也举行烛光游行活动，抗议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这一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非法干涉藏传佛教事务。
请继续收听新闻。记者吴国界发布报告，披露中共监控网络内幕。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中国信息科技领域的一名网络专家与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和中国维权网络合作，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详细说明了中国当局如何对网络信息进行审查和监督。根据英国 BBC 消息，这位中国网络专家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这两个人权组织则呼吁北京在中国17大前准许中国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份题为进入网络审查中心的报告解释了当局如何管制网络，并举出具体的负责部门，其中包括网络宣传管理局、信息和公众舆论局以及网络局。报告还举例说明北京网络信息管理局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控制北京各大新闻网站的编辑方针。报告还给出许多例子，说明该局官员如何实际下达各种命令。报告最后指出，当局以过滤关键字词的控制方式进行的一连串网络试验。报告说，测验的结果说明，虽然官方的审查有各种不同程度，但是当局成功地胁迫网络媒体在敏感问题上进行自我审查。无国界记者和中国维权网络联合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程度之高是全世界少见的，是对网络言论自由精神的侮辱。这两个人权组织说，在距离北京奥运会不到一年时间里，中国当局需要停止对数千网站的封锁，停止审查网络新闻，并停止囚禁网络异议人士。总部设立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星期三也敦促中国允许媒体在奥运举行之前和举行的过程中享有新闻自由。大赦国际表示，至少有50名因特网使用者在中国被不公正地判处监禁，他们被指控的罪名经常是颠覆政权或泄露国家机密。另外，总部设立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在10月10号世界反死刑日前夕呼吁中国在奥运之前显示他们所说的友好姿态。人权观察在声明中说，奥运会开始之前，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上，中国政府可以宣布暂停执行死刑以避免进一步的尴尬，并指出每年中国处死的人数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和。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